今天是第56讲，正好讲第六份。上次55讲讲完了第五份，这个第五份讲的是比入因果，比入因果份，就是我们直接就说是入比因果，就是入初地的因和果。入初地的因是我们凡夫比量分别修的六度。我们就现在比量分别就修六度，哎，我们就可以证初地。入了初地之后的果是什么呢？是清净意乐六度，就是不是比量的了，是限量制。地上菩萨都是限量制，限量制来修的清净意乐，清净意乐的六度，因也是六度，果也是六度。所以上一次等于是讲的什么呢？就是说，菩萨地上修的六度跟我们凡夫修的六度啊有什么差别？凡夫的六度我们现在知道，哎，菩萨的六度是什么呢？限量制。限量制什么样呢？上一次就讲了它很多特点，什么相啊，什么反正各方面讲了很多特点，就是讲菩萨跟凡夫的区别。今天第六份是讲什么呢？叫比修差别分，还是反过来把动词放前边儿。修比，修什么呢？就是地上菩萨修的是清净六度，修那个清净六度的差别。这回不是讲菩萨跟凡夫的差别了，这次是讲菩萨跟菩萨的差别。就是菩萨在修六度的时候，他要经过哪些阶段，要解决哪些问题。我们现在也大家都知道，菩萨经多少阶段啊？十个阶段，十地。哎，刚一上初地，到最后十地就能成佛了。这一品就是讲什么呢？每一地的菩萨在干什么？他解决什么问题？一地的任务是什么？二地的任务是什么？哎，十个任务完成了，就圆满成佛了。所以讲菩萨修地上六度的时候，它的差别，一地跟二地的差别，二地跟三地是什么差别？讲这个菩萨怎么差别？就是我们说的，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将来我们是什么样的，应该是什么样的。虽然不准确，因为它是离言状态，你用我们这个叫时间空间里头假安例，它肯定是走样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也能大概的做一个了解。所以我现在了解那干什么呀？就是方向，你就知道佛菩萨是什么样了。就是我说的，现在很多人对佛菩萨的理解是这个他心中的佛菩萨，哎，实际上是不对的。那样他追求的那个我成佛成佛，他是成一个什么佛呀？他想的什么样的佛，他是成什么佛，是吧？他如果认为佛是一个大气功师，这个神通广大，这个能发大财什么，那他成的佛，他就是追求的那样一个佛。实际上呢，跟那个，就是佛心呐，真正的佛讲的经义是不相应的，哎，他必须要先好好学经论，看懂佛说的意思，他才能慢慢的啊，这个哦，原来佛是这样，这样一步一步的去接近那个佛的真的境界。刚才也说，在下边大家也议论了，就是说世间问题最后归结到一个什么呀？就是没有正见，就是你见不正确。所以你那手段肯定，因为你把方向定错了，你怎么可能追求到幸福呢？所以你看我们世间谁也追求不到幸福，越追求越乱，哎，就是什么呢？他方向搞错了，哎，没有那个东西，他去追求那个东西，你怎么可能这个成功呢？所以这个佛教它的那个宝贵处是在哪儿呢？就是他从梦中醒来了，佛见到真实了，他告诉你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唯有心。你好好的修自己这个心，一切都就改变了。哎，他这个见对了，所以他手段也就对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这个十地的差别。《释大乘论》一共是三卷，说一下这个卷是怎么分的。这个卷呐，分卷跟那个内容没有关系。你不要看说，哎，这一卷那一卷，这一卷讲什么那。他这个卷是什么呢？古人一开始是什么在竹签上写，刻，后来用毛笔写，后来 这个他毛笔写呀、啊，写写写，不管写到哪儿，写到那个他那个竹签啊，他不是绳子串起来的吗？他卷那么一卷是吧？你要是无限的写下去呢，那人就搬不动了。所以他大概就规定大概卷多少，哎，就算一卷。所以这个多少卷呢，是这篇文章的长短，表示这篇文章长短的，这个跟那个内容没有关系。像这个《社大成论》三卷。说他一卷大概多少字呢？大概不到1万字，就是8、9千字，哎，7、8千字，哎，大概你就算1万。这样的话呢，社论一看是三卷，你就知道这个呢不到3万，实际上是2万8。这是介绍一下这个分卷跟内容没有关系，所以他有时候在那个一品还剩一点的时候，他就断了，就跑到下一卷了。哎，卷是管那个字数的。比丘差别分第六，就是反过来读，就是修行地上六度的差别。如是已说，彼入因果，就是像上面这样已经说明了进入初地的因和进入初地的果。比丘差别云何可见？我怎么能够见一见，知道一下修？地上六度的差别呢，由菩萨实地，用这个菩萨实地，就让你能见了这个菩萨们修的差别了。哎，就是他们有10种差别，就是说菩萨的在里头啊，要读10年级，哎，1年级一直到10年级圆满，何等为实？哪些东西是这10样呢？他先把名字给列一下。如是诸地安立为实，云何可见？就是说这些地为什么要安立为10个？这个道理在哪儿？就这是解决数的问题。为欲对治10种无明所知障故，就是为什么菩萨要修十地？因为啊，有10种无明需要我们对治。什么叫无明？就是那个地方。有东西我们看不明白，我们如果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明白了，你不就是佛了吗？哎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知道。现在就是有10项东西啊，我们看不明白，10种无明需要对治，一个地里头对治一样，哎，重点对治解决一样，这样的话呢，实地把所有的障，你看所治障。就是需要你所对治的障，你把这个障都给去掉了，实际上就是种子嘛。你把那个染污种子去掉了，哎，没有障了，你就成了佛了嘛，就一切都知道了。所以有10种无明，所以者何？说为什么有10种呢？已于10相所知法界，有10种无明所知障住。就是说，为什么要有10个无明需要对治呢？因为啊，有10相所知法界，就是我们对我们凡夫来说呀，有10个所知，就是所应知，你所应该知道的法界，也叫所能知，就是每一个人他能够知道这10样东西，但是我们凡夫现在不知道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障碍给挡住了，所以我们就去这个障碍。所以有你，你要是成佛，你就必须知道这10个东西。你要想知道这10个东西，就要把这10个障怎么样啊去掉。所以呢，菩萨要修十地。云何10相所知法界？说你说的这个10种需要我们知道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样的呀？他给介绍一下，为初地中由变形意。就是初地啊，你应该知道变形。说什么变形啊？就是你学佛法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五蕴皆空，你应该什么呀？应该是五蕴皆空，就是所有有五蕴的地方，你都知道它是空。我们现在是知道什么呀？看到书上的这个字儿"五蕴"，我们知道是空。可是你早晨起来一睁眼，白乎乎的，你想到它空了吗？ 你一睡醒，声音来了，你想到的空了吗？当你拿起佛经来了，你想到了啊，色声香味触都没有。我们不变形，哎，就是一会儿行一会儿不行，而且不变形的那个行的时候少，到初地就达到什么呀？变形，就是五蕴皆空。你看他梦都没有了，当然五蕴都空掉了。变形意，就是它的法意是变形的，哎，应该变形，就是你知道真理之后，这个真理啊，应该是在你时时处处，每一个时间、每一个地点、每一件事上，你都是用这个真理来看待世界的，这叫变形，初地达到这个了，初地是变形，第二地最胜，就是持戒，持戒呢？我们说的了，那个就是你意识到的，你能持戒，在凡夫已经很不错了。可是有很多我们没意识到犯戒，你比如伤害别人了，自己还不知道，这个事儿很多呀，哎。但是到二地呢，他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就是我不作意，我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我所有的言行保证不犯戒，保证不伤害其他有情人。为什么呀？他把种子问题给解决了。所以呢，他持戒最胜，哎，这又是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应该不伤害众生，应该变形，应该这个达到真正不伤害。第三谛由胜流意，我们上次说过，流是胜者境界的意思，胜流这儿这个流啊，第三个有一个具体指，就是那个法，就是佛法。这个法有什么殊胜的地方呢？就是第三谛，你那个忍辱成功之后啊，心不动了啊，这个心清净了。我们说心清净了，定就成功了。说这儿怎么定才成功啊？还是刚才我们说的那意思。凡夫呢，四禅八定，我们定义说这人就得定了，定成功了。实际上他这个定啊，还是不变形，不那个入定是那个境界，初定就不是那个境界了。到三谛，他那个定圆满，那就是什么呢？他的当时就一颗心嘛，他的心达到这个定力了，就是他不管这个心永远是这个定力，就是圆满了，不存在那个说我一会儿定一会儿不定，一会儿抽定，没有那回事了，这叫圆满。第三谛在定圆满了之后，达到什么圣这个殊胜的这个法，就是到三谛之后啊，他看到什么法？没有忘记的问题了，没有那个，就是我们现在很大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这读了一遍没记住，是吧？这是我们很大一个问题。到三谛之后，不存在这问题了，就是看过，过目不忘，哎，胜流。这又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看什么，都不光是看经义了，你看到什么事实，看到什么经验，看到什么镜像，哎，全都不忘。你像那个谁阿难他们那个背的功夫已经不得了了哈，但是他没法跟那个地上菩萨的一个比，这叫圆满。第四谛中由无摄受意，不摄受什么呢？不摄受我所，不摄受这两个，就是到第四谛呀。我们不是说小乘主要解决人我问题吗？大乘呢，连法我是一下全空了。但是那个习气里头，因为我们执着我时间太长了，习气里头啊，还是老有我所，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，还有这些习气。到第四的时候啊，无摄受，把这个我所的习气问题也解决了，就是从此他再习气上也没有说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，没有这个种子了，把人我的问题彻底解决了，那后边就是剩下法我。法我难解决，你看到第四谛解决了人我，后边六个谛实际上都是在解决法我问题，就是最后要把法空的这个非常干净才行。第五谛中由相续无差别意，这个相续无差别是相续是什么？你记住啊，相续经常就是友情的代名词，就是我们友情就叫相续。为什么叫相续呢？就是你在六道里头不转这个了，转那个，转那老不断，哎，所以友情叫相续。 相续无差别，就是到第五地的菩萨呀，他不是老入梦、入众生梦去度众生吗？他入众生梦度众生的时候啊，他在看这个什么你是牛，他是马，这些差别啊，在他眼里没有了。他因为梦里头还是这些景象嘛，他就没有分别了，就不分别你是马，你是牛。但是他那些限量智呢，他还是能看到这是牛，那是马，哎，他还是有这个分别的，就是限量分别啊。到第五谛圆满一个什么呢？相续无差别，他看待所有众生就是一颗心，牛的心、马的心，哎，跟那个人的心、天人的心，哎，地狱众生的心，在他那没有差别，就是一颗心，该怎么度怎么度。哎，把这个相续无差别又解决一个大问题。第六谛中有无杂染清净意，就是有情没有差别了，哎，但是那个法还有差别，就是这个人在修佛法清净法，那个人在修邪法是这个是恶法，哎，善恶法，这个他习气分别还是有，哎，限量分别有。到第六谛智慧圆满了之后啊，没有杂染清净法了。说怎么会没有杂染清净法呢？就是他把这个烦恼也看成菩提，没有那个绝对的烦恼啊，当然有绝对的菩提。哎，就是他一看你那个烦恼啊，他看的是你那个菩提的那一方面，都有，哎，都有一个事情都有两面，就是他看一切啊。就是没有这个善恶的差别了，哎，所以到第六谛智慧圆满之后啊，就是看一切都是清净，看一切都是菩提，就是那个不是有一句叫烦恼即菩提？我们现在讲烦恼即菩提是什么意思啊？说你修菩提离不了烦恼，你要没有烦恼，你怎么修菩提啊？你不用去烦恼了，你没有智慧了，是吧？哎，你现在有烦恼，你像啊，这个烦恼我用什么智慧去度，哎，去解决它，这不就是烦恼即菩提，就是菩提离不了烦恼，这样来解释。在地上不是那样了，在地上就是他那个佛法很纯熟了，一看这个情况智慧就来了，就是我这个情况怎么解决，全是智慧，没有那个烦恼跟菩提的这个区别了，就是你反正众生都是从不圆满的地方往圆满的地方走嘛，都是菩提，没有杂染清净意了，也越来越超越啊。第七谛中有种种法无差别意，这第七谛解决什么问题啊？佛说的法，我们现在说小乘法，哎，窄，大乘法广，二十法还没圆满，光说空，哎，三十法空有都说才圆满。我们对这个法是有差别的，是吧？我在读《金刚经》就不是在读《楞伽经》，哎，到第七谛达到什么呀？就不管佛说的什么法，那什么经，他一看呢，就知道佛什么意思，就知道佛的那个根本意思。所以一切对经对他一看就知道佛讲的那个圆满的意思。一切经一切法对他来说没有差别了，这就是理解的好，不用像我们现在佛说的这几个字，先得找这几个字什么意思，然后再慢慢的去接近佛意，这个过程已经没有了，哎，只要是佛说的法没有差别，他一看就全了解那个叫最了义，哎，究竟义，他一看就能看明白那个究竟义。佛的究竟义就一个义嘛，就是五蕴皆空嘛，你把五蕴皆空把种子的也解决了，你不就成佛了。第八谛中有不增不减义，这个多一点啊，相自在一止义，土自在一止义。先说不增不减义，就是八谛的时候啊，你那个我们七谛以前呢，我们说你到六谛以前是有相，有相当然有增有减了，我善法增加了，染污法减少了，是吧？那个在转染成净嘛，我熏习了 清净法种子把那个染污种子换走了。到第七、第五相了，我们说那个心还在行，还在动，哎，也是在增减。到第八地啊，就是我们就用现代化，自动运行，就是他不作意，不去想我要度这个，我要度那个，不用他起作意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心里头已经成了那个，就是都是那个作意。那个你像佛菩萨那个心里头啊，全是我度众生的，无师皆来发了多少愿，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什么，在他那全部心都是这个作意。所以他就到那时候就成自动运行了，就不用他再作意，他那个心本身他就去度众生。所以他在心里头不作意的时候啊，就他那心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看来，就是他心不变不动了，哎，不增不减，他还在，实际上还在增加善法，减少染污法，还在转染清净。但是在他这个菩萨本身感觉呢，就无增无减，就是他不去想说我要转染成净，我要转染成净，哎，他那个心呢，自动就在转染成净，哎，在这个菩萨这修行呢，不增不减了。所以到第八地叫无功用行，这就等于说呀，你修到八地之后啊，就成了一个程序性的，就好像那个发射卫星倒计时一样，你一到八地，这个自动运行，自动运行，倒计时十九八七，最后成佛，哎，就完了。因为它不存在那个速度，说我歇一会儿精进不精进，问题都解决了。哎，这个时候还有两个，就是相自在一止一，就是到第八地解决什么呢？他的相，就是菩萨的相啊，自在一止。就是众生需要什么相，他就在众生这现什么相。注意是在众生这现什么相，哎，他这心是不动的，这是相自在。土自在，相自在是指的他在众生面前现一个什么相，土自在是指的我们众生看到的周围的这个东西，哎，国土，像楼房啊、桌子啊、板凳啊这些东西，哎，自在，什么自在啊？就是就跟济公似的，他想需要个什么道具，哎，什么道具就来了，哎，土自在，身体之外的这些东西自在。到第八地解决这么三个问题，第九地中由智自在一止故，第九地重点解决一个智慧的问题，他那个法呀。实际上是包含那个，当然我们是佛法为主，实际上佛法为主呢，佛法就包含一切法，佛法啊包含一切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法是解决人一度一切苦的，是解决一切问题的，只要众生那有一个法，你这佛法就有一个对着他的法。所以呢，实际上这个智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切智慧，哎，就是一切智慧，法都明白，法的意都明白。那就是说你像那个你拿来圣经，拿来古兰经，那菩萨一看那都没有问题的，哎，在他那儿就是所有的意，所有的语言，哎，所有的辩论的方法，哎，都是这个没有失败的时候，哎，因为他全知道嘛。他一个全知道的人跟你一个有知道有不知道的人，那根本就不，你就不可能有取胜的可能性。第九地智慧圆满了。第十地也是三项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业自在。业有几种啊？我们说有身口意三业，就是到第十地的菩萨啊，他的身口意三业啊圆满。为什么前边业还没圆满啊？因为他那个种子还有一些是染污的，所以他还不能身口意自在。到十地所有的种子问题都解决了，那他业自在，就是他想在众生面前表现什么业就是什么业。就跟那个释迦佛，他想表现说我要到一个国王家投胎，哎，我要这个就是表现那个八相成佛吧， 我们凡夫理解就是他的业嘛。他为什么生在国王家？因为他造了那个业，是吧？他生在国王家。哎，我们认为这业，这就叫业自在。就是实际上到这个实地菩萨的时候，已经业自在了。就是他想在众生面前为所欲为吧，业自在。婆罗尼门、三摩地门两个门也自在。婆罗尼是总持，有的翻咒，实际上意义就是总持，就是用一个很简短的句子，把一种法呀给概括起来，哎，或者叫咒，或者叫总持，像一个颂的，你跟《金刚经》最后那个颂的，那就是它的总持，就是你把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颂子理解了、背过了，你就算懂了《金刚经》了。哎，这就是总持《金刚经》四句偈就完了。总持门就是智慧门，就是法门。你总持的好，还有一个总总持，五蕴皆空有个总总持。它为什么门呢？就是总持有很多。哎，《金刚经》一个颂子，是《释迦牟尼论》好几个颂子，哎，有很多这个门，就是你入佛法的门，总持很多。他一切这个陀罗尼门自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有的法，他愿意从哪个角度总结，愿意从哪个角度总持，都可以总持。多讲一点啊，实际上我们凡夫法呀也是这样，只是我们的智慧达不到。那个时候学佛之前，那个时候，被人拉去学这个就是气功的测这个预测事情。还有那个什么易数来起卦，什么反正也搞了一段的。他一个基本理论就是什么呀？你一个事情要发生，它所有的因缘都是朝着那个事情发生来聚合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它实际上是什么呢？你取任何面前的一个法，你都能测出那个结果来。就是你比如说起卦，啊，你摇签吧，你干什么呀？实际上不必要，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问了一个问题，我用什么起卦？随便，当时你就随便拿一个事情，你比如说表是3:30，你就用3:30就可以起卦。你比如说你问这个问题说了几个字，用这几个字的字数就可以起卦。你比如说我看到你这个人的一个景象就可以起卦，就是说任何法都可以起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问的这个事情的结果，在现在所有的因缘当中都表现出来了。你比如说，你这个事儿要成，这个所有的那个因缘就是那个成的因缘正在聚集，所有的因缘都是朝着那个成在聚集。你比如说这个事情要败，所有的因缘都是朝着那个败的方向走的，哎，败的那个事情的那个因缘正在聚集，所以任何一个因缘没有违反的，它都是顺其自然的。所以任何一个，甚至你的一个动作，什么就是任何一个现象都可以起卦，实际上这就等于说什么呀？任何一法都是总持。你就根据，你比如说，有的人说测字儿，有的人感觉就很奇怪，他说我当时那不是随便写嘛哈，我随便写个字儿啊，他就把卦算出来了啊。有的说测名字啊，有的测八字什么。你越多了，当然根据的信息越那个越多越准确哈，这是因为你水平不行，就测字儿写一个字儿就可以测出非常大的那个事情的结果来。为什么？就是这个字儿啊，它是符合你问的那个问题的结果的，那就是一个总持，任何一个法都是总持。到实地菩萨就是达到这种程度了，就是什么呢？任何法都是总持。婆罗门尼自在，呵呵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啊，这个是咒，那个不是咒，什么？哎，这就是水平不行，哎，这就是婆罗门尼的意思。三摩地门，三摩地是定，就是这个禅定，哎，入定，入定自在，有什么用呢？我们说了，你看六度前边有一句话，说五度之前都是为了得定。都是为了得定，是对治什么呀？散乱。 你去干别的去了，你不修行了，不一心，随之散乱。所以前五度都是为了得三摩地门，前五度啊。所以这个三摩地也很重要。说你这儿干干，让朋友拽你去干别的去了，那你什么智慧、什么实践全都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三摩地虽然这是一个前行的准备，但是很重要。这个到第十地三摩地门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十地菩萨啊，他这个三摩地到处都是门儿，就是你那个说定圆满的时候说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到三摩地门，那就是你像佛，因为在经常见过佛这样的话，就是佛入这个定啊，就是一刹那。你比如说要入定了，我们要那个先把座铺好，什么准备半天，然后要先调心调息哈。佛入定那一刹那，说实话，其实就是因为佛本来就在那个叫拿切大定当中，哎，他行住坐卧本来他心就是那样的，在我们面前表现，他那个表现也是非常特殊的。哎，入定就是一刹那，想入初禅入初禅，想入二禅想入什么四定，这叫定自在，三摩地门自在。十地呢就圆满这个了。下边此中有三颂，这个颂就是把前边呢给您那个说的这十地的这个，就是你十地里你应该知达到什么程度，应该解决个什么问题，应该知道什么，这个内容呢，它就是总结一下，为了让你那个就是背过这个之后到那回忆前边这一段内容，所以这个不重要，我们就读一下啊。遍行最胜意一二谛，给予胜流意三谛，如是无摄意，相续无别意，无杂染净意。这个这是第六谛，种种无别意，就是这个种种佛法没有差别了。不增不减意八谛，四自在一意，四自在一止啊，是那个九谛十谛。你看他们都是一止嘛，九谛是智自在一止，到十谛是业自在一止，婆罗门。跟那个定门都自在意志，一共四自在意志，是九谛十谛。法界中有实，不染无明。哎，解释一下这个此名词，就是法界就是我们整个世界了，一共有十种不染无明，就是菩萨呀，解决的是不染无明。那什么叫染无明？就是有烦恼的无明叫染无明。就是我们现在凡夫啊，有烦恼，有贪嗔痴，在这发愁，这叫染污的无明。在那个地上菩萨呢，没有梦了，当然没有，没得可贪，没得可嗔了，哎，贪嗔痴没有这个烦恼现不现行了，这就叫不染污。说不染污没有烦恼了，那还有什么这个就是无明啊？就是对法无明，就是有好多法你不知道。小乘阿罗汉就是什么呢？没有烦恼，哎，你骂他，他心也不动；你忍辱什么，就是没有问题，八风吹不动，没有烦恼。但是呢，他每天他得起床，他得分别法，他有这些不染无明，就是没有烦恼的无明。哎，就是对这个法认识不清。你看阿罗汉他还在梦里头啊，他还没看到真相。所以菩萨呀。比这个小乘，比阿罗汉，解决的问题就是解决这个不染污明，这也对比出来这个大小乘一个什么区别啊？小乘呢是解决烦恼问题，就是小乘解决了烦恼是什么呢？阿罗汉什么状态啊？就是他没烦恼。其实要按大乘说呀，他还有很多微细的烦恼。你像大乘以分别为烦恼，那阿罗汉有没有分别的烦恼啊？那分别烦恼从头只要他醒了，一直到睡着全有，是吧？他不是一个幸福的人。就那个上次说，我后来查了，那个妙老说这个小乘是个掏粪工哈，那个是《法华经》里头说的，就是比喻什么比喻啊？就是说他是把人最粗的那些烦恼给断了，就是贪嗔痴。啊，别人一骂我就要回骂，就发火，什么贪的怒火中烧，什么把这些粗的烦恼断了，他细的烦恼就没断。 他不是一个幸福的人，他只是一个没有痛苦、没有烦恼的人。大乘是什么呀？是一个大富长者，是一个幸福的人。他有很多财富，他有很高的智慧，他在那享受这个，那是真，他可以享乐。就是小乘他没乐子，只是没有苦了。你看这多大的差别！有的说，那大迦舍不是老喜欢那个他修那个头陀行，就是苦行，不喜欢跟人说话，哎，没事自个儿在那坐着，不是享受法乐吗？他那只是一个什么呀？定中的平静的法乐，就是没有烦恼，平静，心里很安静、安详，这一种法乐。大乘菩萨是什么呀？有大法乐，那是真是每天度众生，那个高兴，众生解脱了，他是不是啊？这是大富长者，他有很高的智慧，很多财富，他来度众生，那才叫真正乐，他有乐。哎，小乘是没有苦，你看这又把那个用这个染污无明不染污无明。大乘解决的是不染污无明，就是实地里头有十种不染污无明，智此所智障，解决这个就是我无明，就是我看不到啊，没有名，我没有名，我看不到啊，面前黑乎一片，看不到这十种这个就是应该知道的东西，把这个十个障给对治掉，故安立实地。哎，为了见到这十个世界上真正有的东西，我把我的障治掉，十个障去掉，所以安立实地。复次，应知如是无明，于声闻等非染污。就是菩萨对治的这十地里的叫不染污无明啊，对于声闻来说不是染污。为什么呀？声闻他不求见真理，他求断烦恼。他说你能不能让我没烦恼啊？佛说行，你不要知道有我，哎，没烦恼了。所以他烦恼对他来说是染污，这个不染污无明对他来说不是染污。就是对声闻来说，这个就叫不染污无明。所以那个不染污无明是跟声闻对照的说出来的，就是菩萨这个是不染污无明，但是对菩萨来说就是染污。在这个大乘要求高了，你的不染污到我这就是染污，我要断分别。所以说菩萨的这些不染污无明啊，那仅仅是对于声闻来说是不是染污，于诸菩萨是染污。哎，菩萨要断这个染污，说费劲儿大，费劲儿大，但是他那个果殊胜是吧？永远不退，哎，而且这个什么都完全达到自在。复次，何故出地说明极喜？由此最初得能成办，自他亦立圣功能故。出地为什么叫极喜呢？他说能够承办自他毅力，这个承办自他毅力的圣功能，说这圣功能怎么来的呀？就是他把梦没了，他就能承办自他力。他要是在梦里头自顾不暇，你自己还整天在那要修六度，要持戒，要什么哈，你哪顾得上那么多众生啊？碰着了供上，碰不着自个儿就得修。哎，所以他这个梦一没有啊，他就有了一种殊胜的功能。什么功能呢？就是能承办自他利益了，没有梦了，没有障碍了，一看众生心都平等，他的心跟众生心重合，那就是该怎么度怎么度。哎，自己也修行了，也帮助了别人，能在百世界度众生已经很不简单了，就是百世界的众生心都跟他相应，都变形，所以呢这叫殊胜的功能，跟那个在梦中不一样了。所以呢他极喜，哎，去了一个大障碍，就是我们说这是整个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开关，一个最关键的地方，就是什么呀？转凡成圣。 在这个初地以前是凡夫，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凡夫什么状态，每天有很多烦恼啊，要想这个，要想那个，要分别这个，要分别那个，有很多烦恼。一到初地呢，梦没了，这个众生心都在前，那就是成了那个什么，就是跟我们现在说你是谁肚里的蛔虫啊，你知道它长什么长的几根啊，到那个时候都成蛔虫了，是吧？长的几根，你那个心里头想的什么，一看心对心嘛，都明明白白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没有假的了，全是真的，不受骗了。再一个就是他这个集喜主要是喜什么呀，无始以来我们在这里头啊，烦恼啊，犯愁啊，每天发愁这个发愁那个，一会儿有这个问题了，一会儿出了那个问题了，一到初地这梦一没有啊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你从此再不用为那些什么起床晚了睡不够啊，什么太累了，没有那些问题了，是吧？什么吃什么呀，什么涨价了，都跟你没关系了。就是就好像你正在做一个噩梦，急得不得了的时候突然醒了，你高兴不高兴啊？哎呀，这幸亏是做梦，这叫吉喜。哎，所以吉喜这个名字主要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从梦中醒来了，度一切苦，解决了大问题了。哎，吉喜。而且那个一到一看呢，梦一没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你都能看见。什么呀？就是都是心，众生心、菩萨心、佛心，哎，你都能看见，真实都现在眼前，所以吉喜。何故二谛说明离垢，由极远离犯戒垢故。第一谛主要是什么呢？把梦给没了，所以他非常高兴。第二谛离垢，就是我们说了这个，你没了梦了，好像没了垢了哈，但是那个种子的垢还有，就是习气还有，我们有很多不好的分别的习气，比如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的习气，你在梦没了的时候，那个心里头还有这些习气啊，这还叫垢。哎，你还是有烦恼，它只不过是不是比量的烦恼，是现量也有烦恼。哎，到二谛呢，离垢，咱们这么说吧，头一谛啊是布施修成功，布施圆满，就是你那个布施的这个就是达到三轮体空，一正那个梦一醒，三轮体空，没有那个就是施者什么这些了，布施圆满正初地，持戒圆满呢正二地。现在我们老告诫自己啊，我不要做坏事，我不要做那个，到这个就是那个地上了呢，没有这些事儿了，没有现行的犯戒的事儿了，但是呢习气上还有，所以他修到二地的时候呢，就是能修到什么呢？种子的那个持戒问题也解决了，就是他没有任何考虑，就是行住坐卧绝对不犯戒。哎，咱们举一个例子啊，你现在这个，你比如说你走路踩死一个蚂蚁，你不知道哈，这是实际上是不犯戒的，但是在地上菩萨的要求来说呢，这个就是叫微细犯戒。哎，他要求高，就是绝对不能犯戒。到这个二谛离垢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绝对不会发生这个事儿。为什么绝对不会发生这个事儿呢？我们为什么会发生？因为我们跟众生有这种关系，就是你杀我，我杀你，你是我伤害你了，你伤害我了。哎，他欠你的债，你就是那个叫因缘和合，自然到时候他就在这儿，你就踩着了，这就是一个业报。哎，到这个为什么地上菩萨可以连这个也不犯呢？因为他解决了种子问题，地上我们不是说就是解决种子问题吗？他把那个跟众生的这种造业的种子问题解决了，就是没有种子，没有种子，他就好像说佛修行圆满了，你把它放到世间最恶劣的那个地方，他也不会有任何那个烦恼跟痛苦。为什么呀？他没有那个烦恼痛苦的种子，全部是清净种子。你把它放到地狱里头，它跟那个在那个就是，实际上放在地狱里头跟那个不放是一样的，是吧？你放在它天堂地狱，它那个心是不变的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就是它没有那个种子之后啊，就好像说，我举过那个例子，那个谁， 瓦岗寨的那个军师徐茂公哈、发现这个程咬金是个福将之后，他怎么发现的福将啊？就是他陷到多危险的境地当中，被敌人多次捉住哈，从来都是活着跑回来，从来不死，他就知道他是一员福将。实际上就是什么呢？他前生啊杀业轻，所以他又长寿，他又不死，他没那个种子这一生，就好像那个六祖一样，你拿刀子扎他，根本就他们就没反应，为什么呀？他没那个业。佛教讲的这个道理，它就是根本解决问题。所以到菩萨那就是什么？他把种子问题解决之后啊，就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。他不知道，知道不知道都不可能发生。所以呢，离垢，他持戒圆满。何故三谛说明发光？发光谛，由无退转等持等智所依止故。就是到第三谛，他修忍辱成功了。忍辱成功之后，心八风吹不动了，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心这个起烦恼，能让他发怒哈、他那心永远是那个定的，所以他就得到什么定呢？无退转等持等智。这个等持也是定，等智也是定，他俩的区别是什么呢？等智比等持啊高级一点，等持是中间。什么叫等持？这个有很多解释了，最基本一个解释就是，我们在定中就是解决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叫调举走思，就是你在这儿，比如说我观呼吸数息，哎，一会儿想别的事儿去了，这叫调举，就是晃悠，我们现在词就叫走思，哎，走思了。一个是走思，就是你思想还太活跃。一个呢就是昏沉，哎，你白天太累了，坐了一会儿听呼吸听呼吸睡着了，昏沉，那也不是定了。定啊就解决这两个问题。你要求什么呢？一个是精力要好，你不能太困，太困你就先睡觉去，打坐的时候精神要好，这样保证你不昏沉。然后呢你还不能这个跟别人刚在那聊完天看完电视剧啊，这个思想特别活跃，你那坐肯定静不下来，你要这个就是散散步啊，什么做点家务事啊，哎，让思想呢冷静下来了，不调举，观呼吸就老注意着呼吸，又不调举又不昏沉，等持，这就叫等持，就是在这两个中间呢能够持平等，既不往昏沉掉也不往走私掉，这就叫定。所以等持是这个中间，等智是什么呢？智就是达到了顶峰，这就是他俩的区别。然后具体所指呢，四禅八定都叫等智，那就是未到地定以前，欲界定啊什么这些都叫等持，他俩的区别就是程度有点差别。到第三谛啊，这个菩萨他忍辱成功之后啊，得无退转等持等智所依止，他有了这个定作依止，他怎么样啊？就是闻思修佛法永不遗忘，哎，他诵经啊，他那个经现前的时候啊，那个经都是放光的，所以它叫发光地，大法光明所依止故。哎，智慧嘛就是光明。哎，我们那个自寻思观的时候也叫这个明德定、明增定，是吧？哎，也是指的你在定中啊，它是有光明的。何故四谛说明宴会，由诸菩提分法分灭一切障故。诸菩提分法就是分，就是分成各个部分。菩提啊，我们总的来说这个无上正等菩提是一个，哎，般若波罗蜜多五蕴皆空是一个。你修这个五蕴皆空，它要分成很多小的智慧来组成，比如说色怎么空啊，受怎么空啊，一个一个，这都叫分法，就是菩提分法。菩提里头分很多支分。 一般我们佛教把菩提分法分多少？37份，叫37菩提分。就是你一个一个的修37菩提分，最后修圆满了，你的智慧就圆满了。诸菩提分法呢，你都修好了，分灭一切障故。这个障主要是指的什么呀？就是那个烦恼障，就是那个人我知道有人我的烦恼障。你在四谛把人我执的那个种子基本上解决了，所以呢，你在那个现行智里头，你在这个种子状态，你在习气上都没有烦恼障了。第四谛是精进圆满。说这个精进跟不精进有什么区别啊？那就是那个世间有一句话叫是速度就是什么生命啊，还是什么时间就是生命啊？就是你那个企业为什么一个成功了，一个垮台了？如果其他条件大家做的产品也一样，什么都一样的话，那就是一个什么呀？速度问题。就是他抢在前头，你做的慢，你落后了。他先成功，你就失败了。所以呢，精进是速度问题。如果你精进，这个速度快，宴会就是这个你的智慧啊，就好像火焰一样。就是我们那个社论前边也举过这个例子，叫无分别智火，就是烧烦恼，比喻烦恼是这个被火烧尽的。到宴会地呢，把烦恼就烧尽了。我们烦恼是主要是怎么引起的呀？就是执着有我，执着有人我引起的。所以到第四谛一精进呢，把这个执着有人我的这种种子就给基本消灭了。所以呢，到第四谛这个言会一升起呢，把这个所有的烦恼，就是从第四谛之后，连那个叫种子的习气的烦恼也没有了。下边就是那个五谛以后六个，就是解决所知障了，就是解决那个认识法的问题了。四谛是解决了什么呢？就是分灭一切障，这个是指的分灭了一切的烦恼障。也就是说，到四谛呀，把这个执着人我的那个很深的一个习气的这些种子啊，基本上给这个解决了，基本上啊，没有完全解决干净，基本上解决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在习气上也不起烦恼了，人我障问题解决了，贪嗔痴不起了。就是习气的贪嗔痴也不起了啊，那后边还干什么呀？全是解决法我执的问题，就是认为这外边法是真实的。你想这个执着比那个叫人我的执着啊，那要深细得多。那个你执着人我，你像我们平常那个人吧，他成习惯了，也没有那么就是非去想说我有一个什么灵魂那样，不想那么细，就是反正有我你就完了。但是这个法执呢，那是真是就行住坐卧当中很自然的就知道一切法真实。这个更微细，我们都感觉不到。这样的话呢，从第五谛咱们看啊，何故五谛名极难胜？就是说，它有一个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啊？由真谛智与世间智更互相违，何此难合？令相应故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真谛智，就是我们说谛是真理，真谛就是真的真理。那就是佛教发现的这个，这是梦，三界唯有心，这是真谛智。世间智，世间智是什么呢？就是世间人大家都认同的一个智慧。这个智慧呢，其实也可以跟那个知识的知啊划等号。什么叫智慧？就是知道就是智慧，你不知道就是无明，就是没智慧，知道就是智慧。什么叫世间智呢？就是大家都公认的一种知识，就是世间智。真谛智与世间智呢，更互相违，这两个是完全相反的，两个是对着干的。怎么讲啊？那就是 世间人说世界上有什么呀？有五蕴。哎，佛说五蕴皆空，你看对着干的。哎，世间人说世界上有一个独立于心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，佛说心外无法，三界唯有心。所以这两个智是正好是相反的，所以这两个呢何此难合，这两个要想结合在一块呢非常困难。但是到五地菩萨呀，令相应故，让这两个智啊就结合在一块了，就是不相违反了。说这怎么讲呢？他怎么会这个不相违反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世间智那个我们在现在我们也知道世间智是错误的，比如说我说五蕴有，说这个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，这些是错误的，我们在理论上知道。到初地菩萨呢，把这个梦一空，实证到这个五蕴皆空，实证到三界唯有心，实证到世界上根本没有那个人们猜想的那种物质，根本没有。哎，实证到这个真理。那到第五地又发生一个什么变化呢？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执着有人，执着有我，执着这个就是有法的这些习气啊，这儿主要是指的那个法执了，就执着有法的习气还在。你初地梦醒了，习气还在。在五地之前就对峙这个法执的习气，对峙对峙呢，到第五地发生一个什么变化呢？就是法执的这个叫习气种子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。哎，法法相续无差别，众生相续无差别，在他这再看，就是看到一个学佛法的人，跟看到一个骂佛法的人，在他那儿就没有差别了。为什么呀？都是一个心。哎，都是一个心，都是在转染这个澄净的过程当中。哎，虽然他现在还在熏习染无法，但是呢也是在前进当中，因为有很多佛菩萨呀，根据他的因缘也在度他。哎，只是一个都在路上，就好像说你一地跟十地还有差别了，是吧？但是呢都是菩萨。哎，也就是说都众生都能成佛，都是在往佛的方向走，所以这样呢，都是一颗心。也就是说，法执这个没有这个法的概念了，就是好像有人、有屋子、有什么这些概念，法执没有这个习气了。所以那就是真正到那个《华严经》那个叫《觉林菩萨记》说的那个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就到这个境地了。到这个境地的时候呢，就极难胜，就是完全符合真谛了，完全符合真谛智了。再看到那个世间智，看到世间的知识，看到世间的事情，跟这个真谛智呢，没有那个违反了，没有违反了。就好像刚才说的那个，他看你这个烦恼呢，他看你是菩提。哎，是低级的菩提，哎，也是在菩提上，他看你这个世间智的知识呢，他也能看成是真谛智的一部分，它都包含在里头。如果你有那个执着外边有法的习气，你这个心里头啊还是有别扭的，如果你执着这个就是有这种习气，看到啊楼房什么这是有的。就这种感觉，它跟那个真谛是相违背的。但是你真的不执照它之后，它就没有这个违背了，完全变成一个度众生的过程。所以呢，就令它相合相应。那就是看到你这个众生现在是什么状况，我就用什么佛法来度你。没有众生的那个，就是说你这儿好，你这儿不好，没有那些差别了。初地是没有梦了，但是呢。我们原来在梦里的很多习气还有，他现在呢，把这个梦里的习气啊，也基本消灭差不多了，就是连习气也没有了。所以呢，他再入众生梦的时候啊，完全不受梦的影响。初地菩萨也可以入众生梦，化身入众生梦，但是呢，他还有一些习气，他还可能就跟那个说阿罗汉习气还有，他可能看见什么他就原来就厌恶。 哎，你比如说反对佛教的事物，他就这个心里就不高兴。哎，谁这个修行的好，他心里就喜欢，那他就不平等了，对吧？他不喜欢这个什么初地呢，这些习气还有，到这个第五地呢，就基本上就不受这个，他入众生梦也不受那些影响，都是平等的度众生，所以就对法都不分别了。所以到第五地达到这个对法不分别的程度之后啊，就极难胜，就在很难这个智慧很明利了。哎，何故六地说明现前，由缘起智为所依止，就是六地啊观察缘起非常这个如实了，能令般若波罗蜜多现在前故。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智慧了，智慧度就是让智慧现前。那个第六地本身就叫般若波罗蜜嘛，它就是智慧，智慧度。说那前头是没现前嘛，前头也现前，我们现在也现前，我们这个就是如理作意的时候也是般若智现前。到初地菩萨呢，没有梦了，那现前的就是更那个假象没有了，全是真相。到这个六地。为什么又一次说他现前呢？就是他观察这个缘起啊，在初地菩萨啊，他还有那个就是，比如十二缘起，他给众生讲法，他还有这些执着的习气，就是他没有分别的执着了，他现让的那个执着的习气还在，哎，所以他对这个缘起啊，他实际上就是没有达到完全的空，没有完全的平等的那个程度。因为他还有那个错误邪见的习气，到六地的时候，智慧圆满就达到一个什么呢？由缘起智为依止，就是说他的那个缘起啊，都是真缘起了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看面对所有众生，就是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嘛，这就是一个缘起嘛。哎，种子成熟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真正的缘起智为依止，所以呢。他真正就是三界唯有心，五蕴皆空，这些般若呀，就是完全现前，没有那个邪见习气的邪见法执邪见习气的这个障碍了。第六地解决这个问题，说初地不是就是都是直接看众生心，只有种子现行了吗？但是他的那个阿赖耶识里头啊，初地菩萨的阿赖耶识里头，大量的还是什么呀？我执法执的那个习气种子，所以他那个智慧现前的那个力量不大，范围不广。到第六地呢，智慧现前就是也是有点那个就是变形的意思，就是他这个智慧基本上占优势了，可以这样说啊，基本上占优势了。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些啊，都是一个重点。后边会用那个一个词儿来强调，就是说一地里头解决这个问题是解决一个重点，并不是说在这个地里头就把它完全解决了，实际上到最后成佛才完全解决，也不是说他这一地解决这个重点的时候，初地就不解决这个问题，初地也在解决一切问题，哎，大家注意这个，第六地它就是智慧，般若智，般若智就是什么呢？核心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空，哎，在初地把这个梦的现行空了，到一到六地呢，把那个种子里的原来熏的说五蕴实有什么十八界实有这些种子啊，也转换差不多了，所以呢，到第六地呢，真正的那个般若智慧啊，圆满了就现行，哎，不像那个刚初地的时候。不受梦影响了，但是呢，受自己种子牵累影响，习气还受影响。说这不是智慧六度都圆满了，为什么还有后四谛呀？注意啊，后四谛呀，是解决微细的烦恼。这前边啊，一度解决一个大的那个种子问题，哎。犯戒的种子问题，什么这个定修定的种子问题，精进的种子问题，智慧的种子问题，哎，是解决这个种子的一个大问题。后边呢，基本上大问题没有了，剩下什么一些什么呀？ 叫这个微细的烦恼，也大概介绍一下，说后四谛解决的都是什么烦恼啊？都是见的烦恼，就是都是邪见的微细烦恼，也就是说后四谛都是智慧，都是般若波罗蜜多。这样的话呢，第六谛就是般若波罗蜜多，六到十谛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五到一谛是那个给般若波罗蜜多打前行的、打基础的、做准备的。这样你一看，菩萨十谛有一半，而且是最后高级的一半，都是在修什么呀？修智慧。证明就是说，成佛是靠般若成的佛。哎，前边一第二谛那些持戒圆满、修定圆满，都是为什么呀？为后边这五谛得到真正的智慧，最后得到佛的智慧服务的。所以呢，成佛主要还是成就这些智慧。我们再看看这个六谛以后还要学哪些智慧。何故七谛说明远行，至功用行最后边故。七谛为什么叫远行谛呢？功用行就是他心里啊作意，我要度众生，我要成佛，我要用功，他有这个心行，有这个作意。到七谛呢，无相，他在六谛之前修的时候啊，他虽然是限量制，但是呢都有相。我们现在是有假相，初谛以上没有假相了，他是真相，就众生心，对他对众生心，众生心还是有相啊，他修的时候还是有相，哎，他度众生入到你梦里都是有相。六谛之前呢修的都是有相行，哎，你有相就得分辨啊，虽然它不是分别来分辨，哎，它是那个限量，一看啊就明白了，哦，这有几个人他正在受什么苦，正在有什么问题，我怎么解决，都是限量的高级，但是呢它还有相。到第七谛啊就修到什么呢？无相，无相修行。这个无相不是说面前没有相，就是面前还是众生心，还有相，但是他的修行已经进什么呢？无相境界了，就是他不用去分别去了，说这儿有几个人，他们正在做什么，我怎么度他，根本就不分别这些相了。为什么呀？他经过前边六谛的这个圆满修行啊，度众生的方法反复的多少，这是快到第七谛，就第二个阿僧祇劫了，这么长时间的在地上修行啊，他度众生的那个方法呀已经叫什么呢？纯熟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，就是他的心跟众生体相应，就该怎么度就怎么度了，所以他不用分别相了，哎，他就能自然的运行，自然的度。所以这一下呢他的速度跟原来就不一样了，原来分别相的时候慢，现在一下跑了老远，就是无相修行到第七谛。无相，但是呢它有功用，就是它要作义。但是第七谛呢做功用呢最后边，就是到第七谛是做功用的最后一谛了，到第八谛连这个作义都不用做了，就完全变成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自动化运行，哎，到第七谛就完成了第二大阿僧祇劫，就是到一到七谛不是还要用一大阿僧祇劫吗？到第七谛这就把那个第二大阿僧祇劫一下给走完了。八到十谛就是到成佛是第三大阿僧祇劫。何故八谛说明不动，由一切相，然后这应该有一个顿号，然后有功用行不能动故。就是这个时候八谛我们说是自动运行哈，不用作意，也没有相了，这个时候众生还有相啊，众生还有功用行啊，就是有很多这个周围的心的影响，一切相一切有功用行，对他的心没有不能这个影响了，就是他的心就确实不动了，不像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喊一声有个反应，哎，有一个什么感觉心里都有反应，哎，到八谛之后他那个就是自动运行的状况，就是所有的相所有的这个作意都不能对他有任何影响了。 到七地呢，无相。他无相修行的时候啊，他的心还在动，他是心跟心，他自然反应哈、啊，他心还在动，还有行。到第八地之后啊，他心都不用动了，他连坐意都不用坐了，哎，就是你那个对众生相不分别了哈、啊，他的心还动，在第七地。到第八地就是他连心就是连想都不用想了，坐意都不用坐意，就是我要度众生什么不用想这些。为什么呀？这就是又高级一个阶段，就是你只要他跟众生心不是都是重合的吗？他自然就起反应，叫无功用性。哎，心不动了。注意这个不动啊，不是说他心没有运行了，而是说他心的那个运行非常微细，就按照自己的那个正常运行，不为外边所动。何故九谛说明善慧？由得最胜无碍智故。什么智慧啊？四无碍解，就是理解佛法达到无碍有四种，哪四种？叫法义慈辩，也叫无碍辩智，就是辩论起来没有障碍，也叫四无碍解，就是对佛法的理解达到了四个无碍。法是指的佛法。就是他对佛法的这个理解呀，无碍，就是所有的佛法都可以现在面前。哎，说那个初地不是就一切经义现在面前了吗？这个就是级别不一样。他那个一切经义呢，可能是什么呢？就是佛说过的一切经现前。到这个就是叫九地菩萨了哈。这个佛法，以诸佛的说法，各菩萨的说法，就是全部，哎，所有的佛法，它都没有遗漏的，都无碍，无碍就是中间没有障碍，所有的佛法他都知道。然后这个所有佛法的义，哎，当时这个佛说这个他是怎么想的，他那个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，哎，那个义也理解的是这个无碍，就是无碍就是。佛那个时候怎么想的，他就怎么理解的。哎，你像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经的几个字哈，每个人理解的都不一样，都有障碍。哎，他到时候法没有障碍，所有的法都知道，所有的义也都知道。词就是指的文字，所有的文字都知道。这个文字在印度它就叫声，就是语言，就是什么呢？到九地之后啊，语言通了。他对马说法，他对那个牛说法，哈，没有问题。他对天人说法，对鬼道众生说法没有问题。他对什么外星人什么，就是所有的有情的语言，他全通。哎，无碍。他想对什么人说法，你像到佛就是什么呢？佛以意音演说法，他在这说了一个字，比如说他说般若波罗蜜多。所有众生是随类各得解，马听的就是马的语言，牛听的就是牛的语言。这个跳了一个坎儿是在哪儿？就是九地就重点就解决这问题了，就是语言通，不用进外语学院了，哎，不用学习了，自然就通。最后一个是辩论，那就是回答别人问题，别人来辩论，哎。无碍，就是达到这种境界。这是九谛。
老师，那之前菩萨跟谁讲法呢？
啊，他是这样，菩萨主要是给那个凡夫，就是实地的菩萨，主要是给凡，就是入众生梦。实际上，初地菩萨呀，给马讲法，给牛讲法，这个都没有问题了，因为他那有那个智慧嘛。到九谛，他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智辩，就是。达到那个就是这方面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你像那个初地菩萨吧，他可能需要这个我跟你的心，
百世界。
哎，对，那个范围啊，再一个就是他可能那个比较接近的众生，你像那个畜生道跟我们是非常那个接近的哈，这都没问题。但是比较那个远的呀什么，哎，他可能就是有一个这个范围， 现在我说的这个实地解决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？是到这一地就圆满了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凡夫就在修。你像这个四无碍觉，我们凡夫现在也在修，学学外语啊，学学动物语言，我们也有这些研究，也在修，也不是完全不懂。那个英国我不是说过吗，一个四岁小女孩，她父母带她到那个动物园去啊，她父母一不小心一不注意扭头一看，她在那个狮子的笼子外边抓着那个铁栏杆跟狮子在那儿说话，吓得她父母也不敢动，怕那个一下惊着狮子了伤害小孩哈，就赶紧叫动物园的人，动物园的人就用那个食物吸引那个狮子什么，哎，最后把那个小女孩救下来了。救来之后那问那小女孩你干什么了，她说我跟她在那说话。哎，那个法国那个叫地皮是吧，地皮，哎，那个他父母在非洲研究动物，他在那出生，结果他父母呢就跟把他整天放跟动物放在一块儿。所有的动物，鸵鸟它能骑在它背上跑，什么蛇呀，什么那个变色龙啊，趴在它身上，那个大象，非洲大象那么大个子，它那么点儿，冲着大象走过去了，大象把鼻子把它一卷，哎，它就在大象鼻子上啊哪儿，哎，就在玩。他那个小孩他就能跟那个，他就互相懂，他就互相理解，他就知道那个，所以凡夫也有这个智，哎，只不过是低级一点。到第九地为什么提出这样，就是说它圆满了，就好像我们说持戒圆满了，修定圆满了，哎，它是有一个重点。何故实地说明法云，由德总圆一切法治，就是那个前边九地都是重点解决一个问题是吧，哎，九地解决这个学法说法辩论的问题，哎，各地解决重点不一样。到实地是什么呀，是圆满一切法，就是这个总圆一切法，就是总圆世界上有什么法它全圆什么，实际上就是圆那个众生心是不是啊，包括佛菩萨心，哎，由得总圆一切法治，这也是一种变形，没有遗漏了。含藏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就是他这个一切法的智里头包含了一切陀罗尼门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一切总持，他随便看从任何角度都是总持，从任何角度都是入定的门，哎，就是他走着也能入定，是这个睡着也能入定，永远不出定，都是门。譬如大云，就好像这个广大的云彩一样，能覆如空广大丈夫，就是这个云彩啊，它这个遍满虚空，就能够覆盖，覆盖什么东西呢？广大帐，就是把一切帐都给遮盖住了。这个广大帐广大到多的广大呢？如空，就好像虚空一样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空间一样。我们现在的空间都是帐，哎，包括我们现在学的佛法。实际上也是一个法障，只是什么呢，这个对佛法的这个执着的这个障呢，对我们的这个就是那个障碍的作用啊，那远远的小于其他的障，所以呢我们拿这个法障来这个先破其他重障，这叫以些除些，以妄除妄，以假去假，等着把这个用这个法把非法都摧毁之后，哎，这个法障就是我们说是舍弃，你不用破它，哎，因为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刀来砍这个荆棘的，你把荆棘砍完了，你自然你那个刀就一扔就完了，哎，它不用这个破它。所以这个到实地之后啊，得了一切法治，譬如大云。布满能覆整个虚空，把一切障碍全消灭了。实地菩萨学的佛法呀，就好像大云一样。这个云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无所不在。我们虚空当中，虚空当中实际上都有云。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什么雾也是云，是吧？云就是水汽嘛。哎，你这个一切里头都有水汽。法云就是实地菩萨学的法呀，就像云一样。覆盖整个虚空，没有他不知道的。 哎，学法圆满。还有一句，又于法身能圆满故。前边说法身，法身我们说啊，定义是狭义广义两个。狭义就是哲权的，就是什么呢？什么叫法身？五蕴皆空，这个真理就叫法身，这是一个哲权的，哎，狭义的。然后什么叫广义的呢？真正的法身实际上是所有的佛法你都圆满了，是所有学习所有佛法的记忆，叫你的法身，就是你的智慧。哎，到初地我们说就证得一份法身，就证得什么法身呢？就是假象没有了，见了真相了，哎，又见了法身了。法身就是说五蕴皆空了，就是那个狭义的，我见了五蕴皆空了，我证到五蕴皆空了，所以你证到一份法身。然后二份三份到十地怎么样啊？法身就圆满了，没有你要解决的障碍了，一共就十个障，你现在把所有的障全解决了，所有的法你都看到了。我们说什么叫障啊？有十种法你看不到，你把障去到了，十种法都看到了，全世界的信息你都知道了，那你就是佛嘛。佛就是一个叫正遍知嘛，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法，就是佛。所以到实地呢，法身就圆满了，哎，就是没有障碍了，你世界上所有的信息你都知道了。说那个怎么他还没成佛呀？这就是那个叫要起智变，就是你前边还是量变，量变量变达到顶峰的时候，他还要起一个智变，哎，那就是那个成佛。